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家好，欢迎参加开源汽车邓建全线上路演第43期机器人零部件行业更新，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啊，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汽车邓建全啊，那也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抽时间来听我们这个线上路演。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更新一下机器人零部件的行业的基本面的一些变化啊。那首先就是大家看得到过去两天哈，那么整个零部件板块特别是机器人板块呢，其实是股价走的是特别强的啊。那所以呢，我们也借着今天这个周日的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更新一下主要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啊。那首先呢，整个零部件其实过去半年时间已经跌了有这个差不多两个季度的时间了啊，其实跟整车开始跌的时间差不多啊，就是在去年啊，大概在九月十月左右，那一开始跌的逻辑点跟整车差不多啊，就是反映2025年下半年国内需求减弱的预期，以及呢2026年啊，因为受到包括补贴退坡啊，包括新能源购置税开始减半征收这两个事件的影响呢，大家对整个2026年国内的需求呢是相对比较悲观的下修的影响。那所以呢简单回顾过去跌的逻辑点，其实主要还是大家在下修啊，就是国内的销量啊，特别是国内的这个包括毛利率和利润的一个预期啊。但是我们也看得到呢，其实从三月份以来呢，其实整车开始股价是从底部开始涨起来的啊，但是零部件没有涨。那我们也先简单回顾这两个差异啊，因为三月份以来呢，其实大家看得到出口的这个态势非常强啊，那出口的态势呢就推动了就是整个整车板块26年的业绩呢，大家都是基本上是上修的啊，因为大家看得到整车标的啊，他们出海的盈利比较高，然后呢出口的态势也比较强，所以呢大家基本上消化了半年国内的需求的这个减弱的预期之后呢，逐步也在上修，就是26年出口的利润的一个预期啊，所以呢整车呢现在三月份呢开始涨起来。那零部件呢这两天才开始涨啊，那首先呢其实它跟整车对比来看啊，市场呢首先一个解读哈，首先出海的这部分新能源乘用车呢大家认为啊更多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弹性呢主要在整车这边啊，当然就是零部件能否享受到出海的这个利润的这个弹性呢，只是我们有待商榷啊，有待要看26年二三季度的这个毛利率和财务报表才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啊。那目前从逻辑来看的话呢，整车它的出海的这个利润弹性呢肯定要是要比零部件要更大的啊，因为它能够享受的这个更高的这个价格弹性啊，所以呢零部件在过去三月份以来其实还没怎么涨，但是这两天呢零部件开始涨了。那所以我们这个时间点呢也给大家梳理一下背后涨的这个逻辑点。那首先呢四月底发布完这个一季报之后呢，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啊，那整体大部分零部件呢包括机器零部件的整体主业这边还是相对来讲还是相对符合市场的预期，还是相对有点压力的。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今年一季度呢国内的下游的这个整车的这个销量啊还是相对有点承压啊，那所以呢这个五月份以来首先呢它是处在一个业绩的一个真空期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在技术访谈上面呢提供了一定的这个基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最重要的啊，其实就是机器人这边的一个催化啊。那么特斯拉呢它在财报上面哈也提到了多个比较重磅的这个26年的机器人的指引啊，这里边我给大家简单做一个梳理啊。第一个呢就是弗雷蒙特工厂啊，那么生产这个 Optimus 的产线呢给出了一个时间亮光的指引，就是在26年的7月底到8月初启动规模量产啊。那这个时间点首先是超出市场的预期的啊，因为呢在之前大概在12月底啊1月份左右的这个指引上面呢是大概讲的是26年底啊，所以呢其实当时大家整体的预估啊还是按照这个26年的大概可能 Q4 左右的一个预估。那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4月份的这个财报解读呢它指引到7月底到8月初启动规模量产，那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呢是要比之前大家预估的要更快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超预期的点啊。那么并且指出了第一条的 Optimus 的这条产线呢是由原来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生产线改造而来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啊，就是量产的时间呢超出市场的一个预期啊。那么同时指引呢第二条 Optimus 的产线工厂呢是位于这个德州工厂啊，那第二条工厂投出的这个时间呢是在27年的夏季啊，这个指引呢就是后面的一个第二条的这个 Optimus 的一个生产产线了。那第三个啊也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指引呢就是它的整个26年的量纲啊，但是呢大家如果在这个网上啊也看到不同的一些解读啊，甚至有些解读呢可能也会相对乐观点，那我们这里呢是用的是官方给出的一个解读的一个指引哈。那么 Optimus 呢官方指出哈，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啊，并且采用了全新的技术以及供应链，所以呢它初始的爬产呢这个官方的这个原话呢是速度是比较慢的，所以呢没有给出26年的产量的一个预测啊，那但是呢给出了一个27年啊将会爬产至一个可观的规模啊，这是官方给出的一个26年的量纲以及27年的一个指引啊。当然就是可能不同的一些媒体啊他可能也会对于这个特斯拉的 Optimus 的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包括需求包括订单啊包括它的这个量产的节奏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程度的一个解读啊，但官方的一个预测啊就是给出27年呢会爬坡到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规模啊，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呢 就是它的应用场景。那应用场景呢，在四月份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季度解读上面呢，它指出啊，首先 Optimus 的初期呢是用在特斯拉的工厂内部执行一些简单的任务，然后在后面呢逐步的拓展到其他功能以及应用场景啊。当然网上呢也有不同的一些媒体做解读，包括预测可能26年或者27年呢逐步应用到一些那个商业化的场景啊。但是官方的这个渠道指引呢，就是首先呢会先用在内部工厂，然后呢再逐步拓展这个应用场景啊。这是第四个啊，就是关于应用场景。那么第五个呢，就是也官方的给出了一个解读，就是它发布时间推迟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呢，之前给的预估哈，就是四月份到五月份发布这个第三代版本的啊。那现在呢，给出的一个时间哈，就是年中啊，但具体时间没有指出来啊。那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按照这个六月份左右来预估的啊。因为毕竟指引了这个七月底到八月初开始启动生产，那所以呢，大规模量产的这个发布会呢，可能按照年中的指引来看，可能是在六月份左右啊。那所以呢，这五个信息呢，其实是这一轮机器人板块呢，反弹的比较核心的主要几个变化。啊，那总结来看呢，这几个变化呢，首先给市场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信心哈，就是七月到八月开始规模量产。那规模量产呢，大家就肯定会开始预估呢，就是对机器人零部件的这个下半年的一个出货量啊，肯定是相对来讲是上修的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最近整个板块呢机器人板块的涨的啊，从宏观层面来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变量啊。当然我们一开始也提到啊，就是因为整个机器人板块呢跌了有半年了，那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再去看整个机器人板块的话呢，它接下来的一两个季度其实它边际的催化要更多啊，包括刚刚提到的首先六月份这个发布会。那当然官方没有给出这个发布会的更多的详细的信息啊，但是大家肯定会去市场肯定会去预估啊。首先这个发布会它会不会公布这个价格啊，那如果公布价格，那意味着可能会开始接受这个订单啊。那如果接受订单，这个订单如果是一个百万级别或者一个什么级别的话，可能也会对股价呢有更多的一个催化啊。那很多人也可能会在回顾到23年，那当时的这个 Cybertruck 啊，当时的 Cybertruck 这款皮卡呢，因为当时的关注度也非常的高，而且呢当时也接受预定。那最高峰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在网上也看得到当时最高峰的这个订单啊，从50万到100万台再到200万台都有啊。所以呢，其实这个时间点再去看这个板块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潜在的催化呢也会引起啊，就是大家对它的整个 Q2 的这么一个催化的一个预期啊。那当然如果目前大家都整体来看呢，对这个整体的发布会，包括它的订单，包括售价呢，大家都没有一个一致的一个想法啊。那如果最后订单超预期了，那可能整个70板块可能就从反弹啊转为反转啊。因为如果订单超预期，那可能大家就从过去两三年炒机器人啊，从一开始啊炒政策啊，第二个阶段呢再炒供应商的这种这种拿到定点啊或者送样啊，再到可能我们定义20年到27年可能是炒这个订单放量啊，真正的对业绩带来这个边际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时间点去买70啊，特别是机器人的这个零部件呢，其实客观讲啊，如果展望一两个季度的话呢，它确实还是相对来讲边际向上的这个要比向下的这个风险呢相对来讲要更吸引大家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整理的关于特斯拉这边机器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变化啊。那当然除了特斯拉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看得到今年国内的几个人形机器人的龙头，其实今年的这个量产也是要大幅度的比25年要多的。像宇树啊，那宇树呢整个25年交付了人形机器人呢是5500台啊。那么今年呢他们在2月份的时候啊，公司官方也给出了26年的目标是1-2万台啊。那1-2万台也比25年的这个5500台啊要翻了大概4倍左右啊，3到4倍左右啊。那除了宇树之外那像国内的其他的像致远啊，致远呢25年交付了5100台的人形机器人，那26年呢官方也给出了一个目标，就是数万台啊。那数万台的话，这个比25年的整体的交付量呢也是大幅度的这个翻几倍的一个增长的。那像优必选啊，优必选呢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呢25年交付了1100台不到，那么26年呢他们也官方啊在解读上面呢，一季报解读上面也给出了他们的一个26年的一个指引啊，合计商业级别的啊，商业加这个教育端的Worker 系列的5000台，以及工业级别的 Worker S 系列的5000台，加起来是1万台。那所以呢优必选的人形机器人呢也比25年这个预期呢也是增长的非常多。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啊，整个26年啊，特别是到了下半年，加上特斯拉的量产版本的第三代产品的这个正式的量产，我们可以看到了整个产业呢在26年是迎来一个比较确定的啊一个大规模量产的这么一个放量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觉得整个70呢应该包括特别是这个机械的这个70呢应该是值得大家去重视的啊。那么这个主要是我们对整个70板块最近的基本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梳理啊。当然最后一点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其实70它这一轮反弹甚至有可能反转，它还有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啊，就需要大家去关注的。就是因为它过去半年跌下来，核心还是因为大家下修了整个26年的国内的一个整车销量的一个预期啊。但是呢从3月份4月份以来哈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呢整车新能源的出海它是非常强劲啊。那我们自己估算一下，今年整个汽车的批发销量呢不会像大家过去一两个季度预期的这么悲观啊。因为很简单，大家可以算一下新能源乘用车的出口啊，去年是200万台，今年呢我们估计是接近翻倍到400万台，那这里就多200万台了啊。那国内去年是大概2300万台左右，如果国内今年整个全年下滑 5%。假如按照这个今年前面几个月的来看哈，那也就大概下滑100多万台。所以今年整个批发销量呢，应该大概率还是维持一个平稳甚至个位数的这个增长的啊。那这个也比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一季度大家整体的预估呢还是要更好的啊。所以七零这波反弹它实际上还有主业这边的上修的这么一个空间啊。所以它结合刚刚讲的整个二季度三季度季线这边的这些大规模量产的催化呢，我们觉得七零呢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和重视的啊。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整体更新的整个机器人零部件的主要行业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啊。那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这个感兴趣的这个问题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台湾汽车进一步的交流啊。以上所有内容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